对，因为想着好像是狗年了，想给我的小孩儿找一个更多的伴侣吧。然后那个本来我们就有计划收养一个宠物，然后在猫和狗还有其他宠物当中，我儿子他最喜欢狗。那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因为养宠物是一个很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就像养孩子一样，你不是说一天两天的新鲜见惯了，你就可以像玩具一样的弃之不理的。那我们也是考虑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儿子今年快9岁了，我就觉得他各方面他已经开始理解他所要负的责任了。那我会觉得，狗年养狗是一个恰当的时机，然后
还真的
这
是
样一个
专
时
门
机。
选的时机呀。
这个决定对我们家来说是蛮重大的，因为我们家特别喜欢旅游，又是华人，所以时不时的会往国内跑嘛，那就会想，如果我们出去旅游了，那小狗怎么办？家里的宠物怎么办？那
是，
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思考，然后综合起来考虑的话，我们最后还觉得就是养狗它给孩子或者给家庭带来的一些温暖啊，还有一些温情吧，会远远超过它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就像很多家庭会考虑要不要孩子，或者要不要多胎、二胎之类的。那同样的一个思考方式的话，我们也会在养狗之前，在整个家里边进行讨论，然后要涉及各种状况。狗狗生病了怎么办？狗狗，然后我们出去旅游了，那狗狗怎么办？然后还有包括着我们要花1年的训练期，因为狗狗还小，我们是从小狗开始养的，所以呢，就是今年的1年的训练期，那怎么样度过？可能就要所有的假期就不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每一天的就是日常作息，包括我儿子，他现在是小学4年级嘛，那就是说，如果妈妈、爸爸在管你的话，这个狗狗会觉得很困惑，到底哪个是老板呢？那所以，如果我儿子他的非常明确的，他是这个狗狗的主人的话，那也就是等于我们管儿子，儿子管狗啊。如果儿子不听话的话，他的后果就是说，我们又要继续管这个儿子，那这个狗狗就没有人管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要我的孩子有一种概念，就是他可能需要发挥他一些领袖精神，也就是他现在领导就是狗，然后我们领导我儿子，
对，
所
所
以
以
呢，
他
他
要
要
管
负
好
起
自
责
己，他就不用被你们管了，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管理他的狗，是吧？
是。
看来你们真的是想得很周全，这个白皮书啊，全部都已经拟好了，也很有战略性哈。
这个是双方的意愿，尤其是我跟儿子的之间的一种意愿，就是说，如果一旦发觉我儿子他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每天的课业学习和他在日常作息当中需要完成的任务，而他忽略了狗狗的话，那他可应该意识到，就是狗狗会失去更多的和人沟通或者玩耍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再给他看了一些关于这个狗狗的一些书。如果狗狗不经常跟人一起玩的话，这个狗狗会得抑郁症，然后他会自己抓猫。然后再给他看了几个恐怖的纪录片，然后让我儿
先
子
把
形
最
成
严
一个。
重的后果让他知道了。
对，然后这个狗狗会很伤心，然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健康问题。给儿子该灌输一个概念，就是每天他要尽快的完成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他应该陪狗狗更多时间，然后让这个狗狗能健康快乐的成长。而且我们专门还选了那种博美犬，就是博美犬是非常需要人陪伴的，非常敏感纤细的一种小狗，然后它也非常忠诚，但是呢，它每天需要很多很多的爱。我会把一些就是我儿子小时候的，就是1、2岁的录像片给儿子看，然后说那当时妈妈是这样训练你的，然后呢，你也要这样训练小狗狗，就是一定要严肃认真，然后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
那
后。
好像现在实战阶段已经开始了，这个狗狗已经到了你们家，哎，有没有给它起个名字啊？
我儿子叫凯文，然后他给儿子起的是凯尼。
真的是兄弟俩了，还是兄妹俩呀？
兄弟俩，兄弟俩，
凯尼是吧？凯尼到了你们家也有几天了，你们的合同的执行情况怎么样呢？
有一些就是预想不到的情况，就是比如说狗狗上厕所的问题，还是因为狗狗还小，才7个星期，2个月不到，所以呢，就是 会有一些大随地大小便啊这种问题，所以呢，我儿子还是专门自己做了一个栅栏。这个栅栏呢是区分地毯和我们地板的之间的一个
界限，
一个标志吧，对，一个界限。然后呢，我们设计了一些狗狗玩耍的空间，然后一点一点陪狗狗这样的每天去熟悉我们每天日常的情况。每天早上，比如说6:30，我儿子会起床，然后狗狗也起床，可能狗狗比他先起床，然后呢他们就会到外面去散散步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儿子喂狗带狗散步这个都是需要他自己来解决了，然后回来以后他还要完成他自己每天早上的一些任务，包括弹琴，然后他去学校上课，我去上班，然后呢狗狗会在家里，然后我请祖父母中间看一下小狗，下午回来的时候就是我儿子放学以后尽快回到家，这个时候有一个玩耍的时间，然后他还会邀请他的所有的朋友都来陪狗狗玩，就是让狗狗有这样个一两个小时是极度兴奋的状态，然后晚上可以睡一个好觉嘛，
尽情的玩尽情的睡是吧？
对对，然后就是好像小孩一样的，你白天不增加的运动量的话他晚上也睡不着是不是？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你的儿子把他的精力放在管理狗上面了，然后你相对来讲呢就是也轻松了很多。
比如说我儿子会觉得这是他的真的弟弟，然后不是一个宠物，所以我儿子的很多的活动他也希望带着狗狗参与，比如说我儿子弹琴的时候他希望狗狗在旁边听，我儿子读书的时候他希望狗狗在他旁边，甚至有时候他会跟狗狗进行对话，那今天这个讲的个什么星球大战的，然后你懂吗，这个是最厉害的捷达武士，然后狗狗就是一脸懵逼的看着我儿子那种感觉。
所以你看你损失大了，你再也听不到你儿子跟你讲星球大战，他都去跟狗狗讲了。
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放手，然后目送儿子渐行渐远，对不对？就是我们父母的一个责任就是目送孩子一次一次的成长，然后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一个背影，我们在旁边观察和关注他每一步的成长，这就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种回报了。
而且现在你看到他的背影旁边还多了一只狗狗的背影。
是的。